当于水中啊，鱼皆在岸，啊，这个诗句里面啊，只有白莲花，啊，这一句，啊，是在这个水里面，啊，其余呢都是讲岸上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第一句是讲鹌鹑啊，我们一般人讲栏杆啊，横的叫栏，竖的叫鹑。周匝围绕，这是属于庄严啊。栏鹑不但是有庄严的意思，而且还有表法的意思啊。你看西方世界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七重栏鹑啊，七重罗网啊，都是用七。华严上讲十，我们一定要明了，他所讲的十也不是数量啊，不是数字。这一点修学大乘的同学要特别留意。十跟七都是代表圆满，十是数目字啊，从一到十是个圆满的数，七它是讲方位啊，四方上下这是六，加上当中啊，所以也是说的圆满啊。我们明白这个意思，读经文才真正能够有所领会。啊，啊，这个前面一句是界比，行列分布，啊，这是台阶。排列的很整齐啊，这种建筑在大型的宫殿建筑里面就非常的明显。像我们在这个北京呢去游览故宫，你看看太后殿，那个建筑非常雄伟啊，前面这是有台阶啊，那么这些台阶都代表着阶级啊，从前讲品级。什么样的品级，他占他的这个位次在哪一边，表秩序啊，一点都不乱呐、啊、行列分布啊，整整齐齐啊，有条理，有层次，有秩序，不乱啊。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自自然然能体会到，我们怎么修行， 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我们的思想要有条理啊，要有次序，要不乱啊。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你的言语，表现在你的动作啊，表现在你的文章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生活古德常常教给我们，要与大自然相应啊，这是一个道人的生活，修道人的生活啊，大自然有秩序啊，春夏秋冬，春生秋这个夏长。秋收冬藏啊，人的生活要能跟自然合一，最健康的了。你为什么会生病呢？你与自然相悖，自然就是性德的流露，你与性德相悖也，麻烦就出来了啊。那么的相状则是病苦啊，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啊。学佛的人不论是在家出家啊，尤其是出家了，现在的出家人跟从前不一样啊，从前出家人是真学佛啊，为什么呢？确确实实放下了一无所有啊，无论到什么地方啊，他的行李是什么？一个小背包啊，世尊在世三衣一钵，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他的身心与自然相应啊。那么到中国啊，佛法传到中国，中国在印度的北面呢，纬度相差很大了，气候不一样，三衣一钵，我们凡夫不能够保暖御寒，所以中国出家人允许啊，你多准备几件衣服啊，春夏秋冬啊，四季异常啊，但是最多也只是两套啊，够换洗就行了，不能再多，多怎么 都在增长贪心。啊，你这个财物多了，怕到临终的时候你放不下了。不是为别的，临终有一样放不下，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尤其是对念佛人，念佛人是求生净土啊，临终时候心里还有牵挂，那这个障碍就大了，把你这一生往生的机缘打断了啊。那么放下是不是在临终呢？不是，在平时啊。平时要舍，要舍得干干净净，啊，那么从前道场啊是公有的，只要是出家人到道场来挂单，这个道场没有拒绝的啊，决定收留啊。啊，所以古时候啊，这个出家人呢是一钵千家饭。他生活很自在啊，到处都有寺院啊，寺院安堂，不怕没有栖身之所啊，换一句话是吃住都没问题。现在道场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道场变成私有的了，你得跟这个道场常住啊，得有交情啊，他欢迎你，你跟这个道场没有交情的，没有关系，他不收留你的。啊，你要问何以现在这个制度啊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你就会想到印光老法师为什么老是骂啊清朝的顺治皇帝啊，文朝里头常常我们看到啊，顺治皇帝把出家的制度破坏了，这个是破坏考试制度，结果的现象。出家人在社会上得不到社会大众的尊敬，没有人护持你了变成这个样子。在古代出家人要经过考试，谁来做主考呢？皇帝做主考，皇帝要看看你的 品德，你的学问够不够资格做我的老师啊？因为你一出家，他就要称你法师啊。你有没有能力做他的老师？这里面当然真正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资格教化百姓呢？佛家讲教化众生呢，你没有能力教化众生，他不让你出家，不准你出家了。那么由此可知，只要是你出家人，你有度牒，你都是经过考试及格的，啊，经过皇上啊认可的，你哪里是坏人呢？你到哪个道场，哪有不收留的道理呢？是在此地，这个制度废弃之后，到今天300多年了。现在中国佛教出家人的素质真的是一落千丈。把十方丛林变成了自身庙，那么出家人自己也不争气，确确实实在品德在学问上没有在这上用功啊。所以出家的时候到底为什么出家？出了家之后怎么办？这条路子怎么个走法？没有细细去想想啊。所以我常说啊，我们许多同学们啊，大家在一起共修，为什么出家呢？真的是糊里糊涂出了家。每一个人出家因缘不一样啊。糊涂出家没关系，也是因缘。出家之后要好好的学啊，这个重要啊。要好好的修啊！真正修，自自然然能感得诸佛护念呢，龙天善神有苦啊，但是苦行那是决定不能避免。决定不怕吃苦啊，再苦也能活得下去，也要拼命去学道啊！道学成就了，帮助众生，弘法利生啊！不辞艰苦啊，是否惠民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在这个地方啊学习啊，总要记住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医。那么再看看 历代的祖师大德，这在中国最近的印光大师去我们不远呐、他老人家一生的行持以及到中国大陆，你去参访还能见到。你看看祖师在苏州楞严山寺他修学的道场，老人家在世居住的官房，你就知道了，常年闭关呢。闭关里面是自修，也读诵。他用什么方式读诵呢？用文字啊。你看很多人给他写信，他回答的，以后收集起来印成书，文抄啊。他用这个方法，度众生。官房里面静修，没有人打搅，所以我们看有一些这个信徒向他老人家请教他回的信呢都很长都写上几千字，讲得很详细很透彻，字字句句出自于真诚心，感动人呐。从这个地方能看到啊，祖师心地是多么清净，多么慈悲，充满了智慧呀。我们应当啊，要向他学习这样才能成就。成就之后，你的语言成熟了，语言是什么？有人齐情。请你出来弘法，这个时候要出来闭关是成就自己，等待因缘语言不成熟，出来没有用为什么呢？众生不听你的，语言成熟之后，大家想听，想跟你学，你就得出来了这些都是说明有次第，有先后，有秩序出家人能放下了一定要知道身心清净啊，自在随缘呐。像这个地方讲的戒闭行列，蓝尘围绕蓝尘也是庄严，也有保护的意思。要懂得护自己的法晓得怎样护持自己护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要护自己看破放下自在随缘的心 不受外在的干扰，不受五欲六尘的影响，你当然会成就。第三句是四天下微尘数一切宝庄严分陀利化富荣水中，清凉大师给我们这个注解里面给我们说的，在这个香海里面就是这一个，其他的呢都是在香海外面。分陀利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白莲花了。这个地方说的真的是庄严了，四天下微尘数一切宝庄严分陀利化，这个庄严我们说不尽的，不是恒河沙数啊，恒河沙数很渺小啊，我们地球上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大部分的时间在恒河流域讲经说法教化众生，所以讲到数量之多，佛常常用恒河沙来做比喻。恒河沙数我们在佛经里头常常看到，这个地方不是啊。四天下四天下这是怎么个讲法呢？佛经上跟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单位世界叫一四天下早年我们读佛经把这一四天下的看作太阳系，但是经上给我们说的呢又不像太阳系，他是说一个单位世界当中是须弥山，日月都在须弥山的当中半腰在那个地方围绕，这就不像了。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他认为佛经上讲的一四天下讲的单位世界是个银河系说银河系呢真的这个太阳确实是围绕着银河系转的公转的那这就大了，这一个银河系的微尘数这么多的宝庄严分陀利化分陀利花香化了这是星化了，这个华藏世界海有大莲花，那是藏石，藏石里面呢这个叶叶种子这个种子变现出香海，香海里面又有分陀利化那这是什么呢？ 是不是表性体还是表性德，这两种都能讲得通。业业种子的体性德性真的是分脱离化了，芙蓉水中啊，是不是正开着啊？啊，不是没开啊，正开着，在香海里头啊。这是说明二赖耶识里面所含藏着业业种子，不离自性。所以清凉在这个注解里面讲啊，业业居于心德，所以皆有庄严啊，这个话说的没错啊，境界不可思议，确实我们凡夫啊很不容易体会啊。佛法里面有一个成语，注意的很熟悉的，万德庄严啊，万德庄严，真正的境界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啊！啊，华严给我们透了一点讯息，啊，让我们体会到那个万德庄严的里面的含义，啊，实实在在，不可思议。接着下面一句啊，第四句，不可说百千亿诺由他数十宝十罗床，清凉大师在这里有注解，释罗床应云释罗啊，那是试验的释，要是释罗呢，这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意思是美玉啊，啊，如果像现在经文里面讲的释罗呢，梵语有啊，释罗是不是戒啊，它有清净的意思啊，清凉说这两个意思都通，两个意思都好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无有定法可说，我们后人学习经论也没有一定的解释，啊，只要有说就好，就是你能说得出一个道理出来就好，啊，佛所讲的是原理原则，我们所讲的是在现前要怎么个用法啊，怎样对我修学有利益，对社会大众有贡献啊，这个说法呢就好啊。佛法是活活泼泼的， 不失一成不变的。啊，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经文的名词来说啊，是乎不可说百千亿诺有他数，这个是古印度啊，不可说是古印度啊，这个数字单位里面最大的十个数，这十个数是第九个，最后一个是不可说，不可说，啊，他只说了一个不可说，啊，第九个大数啊，不可说下面加上百千亿那由头。十宝十罗刹，十宝这个十不是数字了啊，前面到诺由他数那是数字，形容其多啊，这个十表圆满，哪一种宝呢？任何一种宝啊，我们经常通常讲七宝啊，任何一宝圆满无缺啊，像金纯金没有一丝毫掺杂，我们这个黄金，你看那个金铺里头常讲十足啊，十足就是纯的啊，那我们常常也看到哎，九九那还欠一分啊，这个金的成色九九不是十足，这个十宝的时候那十足啊，比九九还要纯呐 啊这个称什么失罗床啊，床是高贤的意思啊，如果我们用这个戒来讲呢，那就是圆满的戒行呐，啊，戒行不是一种啊，我们今天讲五戒，五戒是戒行里五个纲目啊，啊，你说不杀生这条境界有多大？可不可以说成不可说百千亿诺由他数？可以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我们持不杀生这条戒，能持得清净吗？真正清净的不杀生戒，对于一切众生肯定没有伤害的念头啊，伤害的念头尚且没有，怎么会有行为呢？众生害我，众生杀我，我要不要报复呢？没有啊，佛法里头 没有包袱的呀，怎么办呢？六波罗蜜里头，十波罗蜜里面，叫你修忍辱啊！啊，你要能忍呐、啊，这个是在修行初步。到功夫深的时候，这个忍辱加上波罗蜜了啊，波罗蜜是圆满啊，忍辱波罗蜜圆满的相，世尊常常用割礼王各界身体来做例子，那是十宝十罗床了啊，就忍辱来讲啊，它是十宝十罗床了啊，无缘无故无理啊，加害于我啊，一丝毫嗔恚的念头不起，就是忍辱波罗蜜啊，决定没有报复的行为，持戒波罗蜜啊，所以忍辱先人接受割礼王各界身体六波罗蜜里头。这两个圆满了，这两个圆满了，其他六个通通圆满了，不但对于加害于我的人没有一丝毫怨恨的念头，还感恩啊，这个是一般世间人不懂啊，深入经藏啊，深入经藏并不是你念的很多啊，不是的，一部经两部经一定是一样深入啊，入到什么程度呢？入到明心见性，佛家常讲彻发谛圆，你开悟了，你在这一个法门，在这一部经论上你得三昧了，我们学华严的华严三昧啊，学无量寿经的念佛三昧，智慧现前了，知道啊，这个忍辱这种持戒，把无始劫一切的罪障到这里消尽了，所以是好事啊，不是坏事啊，要感恩啊，不可以有恶念啊，我们学佛的人在一切时一切处啊，遇到有这些人以恶逆的态度来对我，一定要晓得消我的业障，我能够欢喜接受，这有大受用。如果你心里头还有不平，你不能接受，你业障没消除啊，还在呀！啊，修佛人天天在这个地方检点、反省、 改过自新，那叫真修行啊。所以看到这个庄严，要晓得他的意思啊，知道自己怎么样学习。好，现在时间到了。